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王师，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切难解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法。这个前行法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讲的这个速度比较慢，但是一定要修行啊。我看很多人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感觉比较不错。当然我们这个前行的修行跟其他的有一些密宗的这个修法呢不相同的。现在的很多人喜欢那个修什么这个坐火灯啊、火供啊、回供啊，还有做一些其他的这个仪式。当然这个也是密宗的一种行为。如果有升起此地、圆满此地的一些境界的话呢，这样修持也有一定的功德。但是最好呢，我们这个希望，把这个加心呢，就修得非常圆满。这个加心修的过程当中，先要修共同加心。我再三的，反反复复的给大家强调过，因为这个共同加心的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呢，后面的不共加心的修法就是很难。就修起来。如果不共加心也没有修好的话呢，那密宗的更深的这些境界呢，就非常难以这个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藏地很多的这种修行人呢，包括一些大智者和成就者的话呢，他们也是确实是非常精进的修行这个共同加心啊，就共同加心。前一段时间我们以前一个同学啊，就是他出家就是也是一个法师堪布，他最近在这个青海那边呢，就是一直在那边求学，前两天的时候到我家里来住了几天，让我们在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说青海那边在郭罗柱那边有一个上师，就叫那个慈诚上师，他现在是60多岁，60多岁的话呢，他一生当中就修了16次无加心啊，就16次，最后一次的话呢，他是在60岁的时候修的，然后他自己说呢，就是主要是其他的这个无加心的不困难，但是磕头呢，在60岁的时候稍微有点这个困难啊，就是他的一生当中的话呢，就是修了这个共同加心和不共加心，又修一遍，又过了几年之后的话呢，又修一遍，一直这个文革期间的话呢，就是没有间断过的，就是据说呢，一直没有间断过的。而且他在当地呢，就是也算是戒律非常清净的啊。就他从小的时候出家，虽然在藏地出现很多的这种动乱，就是在那个期间的话，那就是一直没有还俗，就自己以隐蔽的方式来。过了几年以后，又修一次加心啊，就从共同加心一直到不共加心，就是这样，就是修了16遍。这是就是他也是在那边就是待了很长时间，就还要讲了很多他的事迹。所以我听了之后呢，就是真的很睡气。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呢，现在还是。其实在藏地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修行人比较多，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了解而已。我希望我们这次呢，也是应该从共同加心一直到不共加心，就是大家要这个修得圆满啊，就修得圆满，不是说光是这个磕头上啊、数量上啊，或者说这个形象上做一个，实际上真正的每一个引导文的话呢，那么这个心里面就是要得到一种感觉，就是有了这种感觉和有了灵感的话呢，那么自己就才有真正的这个动力，而且就是起到真实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是修加心的这个范围呢，就是也是比较广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可能极个别的有些道友的话呢，也可能会半途而废啊，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有的。但是我希望呢，就是包括我自己都是为什么每天就是跟道友们呢，就是一起这个磕头呢，就是原因是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就是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很多行为的话呢，就是可能实际行动中自己去操作的，这个心慈善法
这样的很多人比较少，就是就口头上说一下，或者是跟别人讲一讲啊，就这样不行的。的确是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虽然我们以前也是没有修过很多次，就是只是这个修过一遍，但是修过一遍的话呢，当时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可能主要完成这个素念啊，就是这样为主的。而且工作加薪，咱们经常也是管的不是特别多。那这次呢，我本人呢，我自己的感觉，边讲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是先好好的思维过。设位以后的话呢，的确也是，这个共同家庭的这个感觉还是很强烈的啊。就是一讲人生难得的时候呢，我从内心当中觉得是，确确实实其他的这个万事万物都不重要，就是人生得到以后呢，修持三法很重要的。一讲宿命无常的时候呢，每一个道理对我来讲是真真确确啊，就是千真万确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我讲的时候呢，表达能力就是比较差，就是没有可能自己内心当中所想到的，不一定就是给你们一一的交代的比较好。但实际上内心里面呢，就是先就是我看一遍的时候呢，就是自己有一种这个感觉，也对这个传承上师和对这些诸佛菩萨呢，就是有非常诚挚和亲近的信心。我希望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次的这个修行呢，对每个人的，这个一辈子呢，就是有个大的这个转变，就是修心不要用在这个口头上。第二个呢，就是来自生生死死呢，就是有着重大的这个利益啊，就这就是我的这个发心。希望呢，我们这里啊，就真的是，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呢，要这个反观自己啊。就是在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社会里面呢，虽然我们这个眼前呢，先导的对境的是相当多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我认为是应该好好的修持加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他的有些心想上的修行也好，行为也好，这些呢就尽量的放下来啊，就是一直呢专注的开始行持。那么下面就是讲的第四个问题，思维时间尊主而观修无常。前面就是因为时间的这个高僧大德也好，诸佛菩萨这些从佛教的这个成就上面就是非常无与伦比的这些人呢 啊就是也是宗主呢，就是会现实无常的，就是没有这个常恒心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像我们世间当中啊就是实践当中非常有名望的、钱财的或者是地位的这样的人士的话呢，最终呢就是也是纷纷的离开人世啊，没有一个长久就是活在这个实践当中的。俗道俗界唯得圆满的诸位天神和仙人也不能摆脱死亡，诸如梵天、地士天、边如天、大自在天等世间尊主，可谓万俗无疆。他们可以助纽俗界，为按身取告达一有寻疾一文举，其身拥有的光彩甚至比日月更胜一处。可是他们也同样免不了一死。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梵地自在转轮王，无法摆脱四主魔。那么这里面已经讲了时间当中的这个天界也好，人间也好，这些所有的宿命呢，长达数界的身材魁梧的威德圆满的，像这样的这些天神和仙人的话呢，那么最终呢就是不可能摆脱死亡的啊，就是全部呢就是一定要就是面对这个生老死病啊，就面对生老死病。那天我们举行一个仪式的时候呢，有一个道友当时这样讲的嘛，说是对我们日本来讲，这个佛法是很需要的，因为他们同样面对这个生老死病。我觉得说得很对的。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佛教是很需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比如说像我的话呢，现在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课程是对我来讲是不需要的。为什么？我已经毕业了，就是所以这样的学问呢对我来讲也是不需要的。然后对我来讲是一些这个医学啊，就这些是我不一定当医生，我不一定需要的。但是这个佛法的话呢，我们都要面对这个生老死病，我们都是在轮回当中感受这个痛苦的。所以说对于每一个病人来讲，是药是肯定需要吃的。所以我们不管是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也好，或者是天界的众生也好，地狱里面的众生啊，全部都是需要摆脱这个轮回啊， 摆脱这个轮回的话呢，佛法是很需要的。因此我们很想呢，就是这个佛法传递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是如果是国家总统呢，就是要不要佛法呢？他肯定需要，他也是面对这个生老死病，来世堕落去的话照样痛苦啊。如果街上的乞丐的话呢，他也需要这个佛法的甘露。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理论上讲的话呢，佛法不需要的这个人和众生都是没有的。只不过呢，就是像有些众生呢，就是不能直接接受啊。我们看一些旁生和动物的话呢，他需要这个佛法，因为他相续当中的烦恼和痛苦呢需要拜托，没有拜托的话呢，他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可是我们自己对他灌输这个佛教的教育的话呢，就是现在暂时不能实现的啊，就不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呢要这个讲到他们也是同样的，就是不能拜托死亡。比如说像那个地势天呐、梵天呐、边入天呐、大自在天的话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间的宿命呢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大家都学过俱舍论这些啊，就是他们的宿命是非常的长的啊，就是时间是很长的，但是最终的话呢啊，也是会就是面临死亡的啊，就面临死亡的时候呢，天人也是同样的受着这个痛苦。以前佛经里面有一次那个应该第十天吧，就是第十天呢，他通过自己的这个神通来观察的时候呢，他七天他呢马上呢要堕入这个恶趣当中。也就是说呢，人间有一个套室，就是这个套室呢有一个母驴，他就变成这个驴子，就是他就用他的神通来发现。然后发现之后呢就他马上呢到佛那里去，这个以天人的身相来去皈依。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他在这个佛面前就是进行皈依。进行皈依的时候呢，在皈依期间就是他的那个寿命已经尽了嘛。寿命已经，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已经这个肾是离开了，就马上呢到这个驴子的这个身体里面去了。当身体里面去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套死的猪啊，驴子呢就是开始奔来奔去啊，就是结果他的套器弄坏了。套器弄坏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套死就非常的生气，就是然后痛打一遍，就是痛打一遍的时候呢，当时他打中了身体里面的这个小驴子啊，就是当时这个小驴子呢就死了。死了之后的话呢，他反而呢就是回到了天界，就是又变成了第十天的。那么佛陀呢，就是当时也是说了，皈依三宝一次功德啊，就皈依三宝就是一次功德，罪业灭尽，不再受苦。就然后就讲了一些这个有关无常的这种道理，就是最终呢，就是第十天也是获得了这个虚陀洹的果位。虽然是面临着死亡的这种痛苦，但后来临终的时候，也就是说马上要死的那个时候呢，他自己也是诚心皈依三宝的这个功德力呢，已经离开了这种生死。所以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天人的话呢，就是最终也是没有不死的啊，就我们现在世间里面说是什么道教的这个长生不老啊，还有一些仙人呢就是永恒不死啊，等各种说法。但实际上呢就这也是死，只不过是暂时这个冠带的时间而已。实际上呢都是不能不死的。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像天人的话，那就是自身的是有光，就是这个光的话呢，就是完全的是超过太阳和月亮。可是最终的话呢，就是都会死的。所以功德藏当中呢也是说了，就是我们世间的梵天也好，地势天也好，这个专任自在王啊等等等，凡是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不死的，都不可能就是离开这个死魔的啊，都要会死。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些道友的话呢，那么就是再过几十年以后啊，就是再过一百年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留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因此这个死亡呢就是并不是很遥远的，这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眼前呢 每个人都是这个贪生怕死，就实际上呢也没办法，就无常的本性就是这样啊，就无常的本性就是这样。在这呢居住无存统的天人一级仙人，虽然依靠身边的威力可以逍遥自在畅行空中，但是到了最后他们也是无法逾越死亡的命运。解有书当中这样说的，大仙具无统，能行欲虚空，然于却不能一于无死处。 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的话，那就是具有这个五种神通的，就是卢金通可能有些，就是没有，就是神足通啊、天眼通啊、天耳通啊，还有呢这个宿命通和他心通的这样这个五种神通的这些仙人啊，或者说是一些天人啊，就是等等，就是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呢，他们再怎么样，就是有这个神通啊、神别呢。 当然，我们现在人呢，就是根本，就是依靠自己的这种身体来这个行走，而天人呢，并不是这样的，在这个虚空当中也好，就是在这个世界啊，就是各个地方都是可以这个，逍遥自在的这个云游，逍遥自在的呢可以行走。可是他们最后的话呢，就是也不能就是离开啊这个死亡的。 就不能就是逾越这种死亡的命运。以前在这个《皮喻经》呢，就是《皮喻经》里面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公案，就是应该发具，就是什么那个发具《皮喻经》吧，发具《皮喻经》里面呢，当时佛在王舍城的时候啊，具有这个五种神通的，有这个四个兄弟啊，就是梵志，就是婆罗门四兄弟。 当然，就是印度有时候是梵志，有时候叫这个仙人，就是这个词呢，就是用的比较通用。然后在这个五兄弟的话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神通方面的话呢，就是超越一切人，就可以说，就是他整个大山呢，就是也可以放到大海里面，整个这个太阳的这个运行呢，就是也可以能控制，就是他们的这个神通身边是相当厉害的。我们看到一些释迦牟尼佛的光传当中也是，以前这个天人的，就是不管是做这个恶主也好，或者是有些。 这个仙人呢，就500个仙人呢，一起向那个天鹅那样飞来飞去啊，就是他们的这种力量是非常这个不可思议的。当时这四个兄弟的话呢，他们对世间的一切这个身边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但后来呢，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观察神通啊，来观察的时候，他们四个人呢，在这个7天之内啊。 会死亡的，就是这个宿命呢，只有7天。那么他们自己共同商量，以后呢，他们就说我们就是现在具有那么大的这个神通的话呢，那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可以逃避这个死亡。有一个人呢，就是他说我呢，准备啊，就是在这个大海里面，就是。 就是大海不附在上面，不存在最下面。大海中间的话呢，那么这个死亡龟呢，就是不可能来到这个钻井的海里面，不可能。我通过圣边呢，就是躲在这个大海里面。然后有一个人呢，他说我是通过我的这个圣边呢，就是就钻井在一个须弥山当中，就是没有任何空隙的地方的话呢，那么这个死亡魔宗怎么会是来到我这个须弥山中间来呢？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他说我呢，就是在这个。 虚空当中啊，就是虚空当中的话呢，那么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这个运行，而死亡魔宗不可能就是飞到空中来追我。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说我呢，应该就是到这个喧扰的这种城市里面呢，就是熙熙攘攘的这个人群当中的话呢，那死亡魔宗不可能是跟着我，就是城市里面那么多人，我就躲在里面，就是传来传去的话，那就是他肯定找不到我。 他们就是像了这样四个办法，就是各自呢，就是就前往自己的这个路啊，就隐藏起来，就是隐藏起来。但是呢，结果到了7天之后的话呢，就确实，每一个这个繁殖呢，就是有些呢，在这个大海里面就是已经死了，就是被这个鱼啊，就是随身动物的话呢吃掉了；有些呢，就是在这个空中啊。 就死了，死了以后就是就像那个掉屑的这个叶子落到地上一样，就是落到这个地上了。有些呢就是在这个须弥山里面呢，就是已经这个死了，就死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老师里面呢，就城市当中就是死了。结果四个人都是就免不了死亡。后来释迦牟尼佛对四宗弟子说：“这番智四兄弟啊，真的非常这个愚笨，在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一个众生呢，就是不可能超离。” 死亡的，就是佛陀跟这个四宗弟子呢这样交接的，所以我们的确要了解到，就是这个有些病人呢，有些宿命已经尽了的这个众生的话呢，他很想这个活下去啊，求医生啊，求官员呢，求很多人，就能不能我还要这个活一段时间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尤其是你命尽了的话呢，那就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就是包括我们释迦牟尼佛是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但是。 他的这个威力的话呢，也是没有办法的。以前有些历史里面呢，就是也是这样，那个当时这个释迦族跟这个牛尼王啊，就是开始作战的时候呢，因为前世的因孽过啊。 就是牛顶王军队的话呢，就是杀绝了所有的这个释迦族的这些人。释迦牟尼佛为呢，就是先是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呢，他在这个释迦族里面就是有两个人呢，就是藏在大海里面吧，两个人呢就是让他们就是移到月球上啊，就是月亮上，还有两个人呢就是用这个通过圣鞭来藏在这个薄雨里面的。但结果这个在整个大仗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这六个人的话呢没有受到一点点的损害，而这个大仗平行完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死亡了，全部都就是没有这个活着的。这就是真正的众生的一种自己的前世的业力，和还有呢我们这个宿命已经进来的时候呢，谁也就没办法，佛陀来到我们面前，就药师佛来到我们面前的话呢也没办法的，更何况所说我们现在世间的啊、哦、你是这个中医非常不错啊，就是你看看给我拨个脉啊，就是你能不能，那中医就给你拨一拨脉，然后让你张嘴巴就是舌头看一看啊，然后哦对对对，我看眼睛在这里，然后他在这里摸一摸，然后耳朵捏一捏，就出自中医，没有办法的，好像中医有神通一样的。然后他就哦，对对对对对，他气血不足，气血不足，最后就死了，就确实气血不足了，就没办法，就是全部都是要这个面临着这样的死亡。啊，就是面临着这样的这个死亡，所以我们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从道理上啊、要这个认认真真的去思索啊，就这样思索之后的话呢，自己应该这个清楚。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是千千万万的人呢，可能你如果真正思维的时候，这个道理谁都会懂。但是呢都没有想到是在自身上出现，因为大家观度上不好的原因呢，在这个医院里面也好，或者我们亲朋好友死的时候呢，为什么那么伤心那么痛苦啊，不管是这种这个死母呢落在自己的身上也好，或者亲朋好友的身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凄惨了、就是原因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死亡无常呢就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修正。如果我们很深刻的了解这样的死亡无常的话呢，那就是不管是在自己的身上发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的这个身上啊，就发生这个死亡无常的时候呢，你觉得是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自然规律的，你会心平气和的对待的，不可能呢就是如此的痛苦。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学过大乘佛法，尤其是观过一些无常法的人呢，确实是在这个死亡面前是很勇敢的啊，就可以这么说。其他人呢，虽然在这个实践的学问上呢，就是无所不知的，但是真正最后啊，这种死主啊，就来到你的面前，要面对这个离开世间的时候的话呢，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心理的这种力量就削弱了啊，这个他的年色呢就是会变轻了，就是会出现呢种种变矮的状况。那么下面就是说，在这个人类世界呢，就是也是一样的，财富女强告须弥所的所有的专轮王，以及印度圣地宗金王沿袭下来的同治南瞻部族不可思议的这些君主，还有呢就三巴拉王啊。这个37占扎王等等，印度东西方的地位县和财产缝合为数不少的国王，虽然曾纷纷降临于世，可是如今的话呢，就全部成了一个辉煌的历史，就是都没有了。对我们而言的话呢，就是印度的历史呢，就是并不是很精通的，但是基本上可能很多人呢、就也了解一些。就因为我们这个佛教的来源呢，就是与印度，然后印度的各个这个王城啊，各个这个朝代的话呢，就是也是有关的一些这个汉语也好，藏文也好，有些上面呢，就是也有这个不少的文字啊，就不少的文字。我们藏地的话呢，就是印度佛教史呢，就是当然了，他所造的这个印度佛教史里面呢，一直讲到就是佛法是如何兴盛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包括尔苏僧。六庄严的整个这个历史啊，就那个时候的印度的整个历史政治背景情况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描述的比较清楚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印度来讲的话呢，就是首先就是也出现过很多有关这个经论里面所讲的那样这个专轮王，但后来呢，由这个出现就是宗金王 啊，宗亲王是按照这个藏地的这个弘誓啊，就是比较出名的尼舍，就是弘誓里面呢，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整个我们这个人类，也可以说印度的话，那就是最早的一个国王呢，就是叫这个宗亲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人类相处没有任何我所的这种制度，大家呢就是共同享用，而且每个众生自己身体也都有光，财产的话，那就是也不用互相分开。 但后来呢，就是因为宗神的福报慢慢进呢，财产也是需要分开的，男女也是出现不同的这个相，而且整个这个剧组啊、剧组的一些房屋啊、住室啊，就是都有分居。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中间呢就发生种种的矛盾。后来就是他们之下，就大家也可以说是现在的这个民族这个选举，就是很多现在民族主义的话，那就是用这个宗亲王作为代表，就是说是这个是人类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历史上的国王的话呢。 就是他是通过民族选举而得成，为什么叫宗亲王呢？大多数的人对他恭敬的话呢，把他当做国王。后来这个宗亲王呢，受到了大家的这个赞扬，就是把他当作为这个国王。然后他的这个后代啊，就是传下来的话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金幡王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父亲金幡王，是到了这样，就是所以说。 应该说是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像这个印度宗亲王一直就是这个统治延续下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印度也是非常出名的，就是比如说三巴拉啊，就是什么这个嘎萨巴拉、啊、德瓦巴拉、拉萨巴拉，就是等等，就是在这个弘誓里面就是这些都比较多，还有这个三十七个赞扎王啊，就是什么这个哈拉赞扎王啊、扎亚赞扎王啊，就中共有这个三十七代赞扎王啊，那么这个赞扎王等等就是。 印度东西方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国王呢，就是已经将近于世。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就没有了啊，就是印度整个这个国王制度呢，就是早就已经结束了啊。后来的这个历史上的话呢，也比如说像那个甘地啊，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人道主义者，还有一些非常出名的这些人物，不断的这个出世，但是都已经这个离开了。所以说，从印度的整个。 王城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那就是也很容易了解，就是一切都是这个无常的。然后，从我们这个藏地血域啊，就是作者的话，那就是藏地这个人。所以说，从藏地血域的话，自从初盖藏菩萨的化身，国王娘子转播以来，以出世呢，天佐齐王、帝仙六王、宗德八王、初瞻五王、幸福十三代、极乐五代等等。 现在已经这个都不存在了，而且我们藏地的这个整个王城呢，啊，就是在这里面做了一个简短的这个文字来，这个说明。我们藏地学院呢，也是确实很多这个这些国王的话呢，就是诸侯菩萨这个化现的。那么第一个国王呢，就是叫做娘赤转播，初盖藏菩萨的化身。娘赤转播是如果汉语的话，那就是叫坚佐王啊。 啊，因为他是那个刚才宗亲王的一个忠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比较，就像是那个天鹅，这个他的这个书叫的话呢，天鹅铺一样的，然后呢，就是当时他就直接流浪到这个藏地，流浪到藏地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好像印度人呢就是觉得是这是一种恶兆，就是就让他离开了，然后来到。 藏地的时候呢，藏地很多这个就是那些这个牧民呢，就是在那个现在的这个拉萨那上去的，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就遇到了这个孩子。遇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当时他呢就是竖着志向虚空，志向虚空的时候呢，就是人们当时认为是这是从那个天上就是来的，应该是天人，就是所以他们呢就是对他很恭敬，就是他们把他扛在那个架上啊，然后呢就是封为国王，就是所以叫这个坚佐王。 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娘赤转播，就是叫这个娘赤转播第一个国王，藏地第一个国王啊，然后呢就开始啊，就是出现天赤七王，就是什么娘赤转播、地赤转播、当赤转播，有很多以前我们背诵的还比较多。现在以前我那个。 尤其是在读师范学校的时候，对那些这个历史啊，就是藏地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感兴趣的。有时候是老师在上面给我们，这个上韩语的课啊，或者是上那个英语课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我自己下面就是看一个很多历史的书，就开始背啊，就背这些那个帝王的名称。 就是这些这个天池亲王，就是天池亲王的话呢，为什么叫天池亲王呢？最后那个这些国王啊，就死了之后的话呢，他的这个陵墓就是那个墓呢，就是建在这个这个虚空当中，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些国王就是出现的第一个天池亲王的话，全部都是就是已经这个功成成就一样的，就是陵墓不在这个，就是所以就人们呢就是觉得是这是天人呢，就是迎接到就是这跟那个现在的有些人说是这个藏地也是首先是信上帝，就是也有这种说法，就是那这个说法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美国人就是来到那个北京说的，然后北京就是坐地铁的时候呢，就是他就问了一些人，后来呢就是中国有些人呢就是说是上帝没有，就是说后来他特别气愤，就是怎么你们连上帝都不承认了，那笨的就是跟这个庞神一样的，就是他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气，就是上帝是应该承认，连上帝都不承认的，那你算什么人呢？所以当时藏地也是就是成为啊就是天池亲王的时候呢就都这个认为是这个最后呢就是就自己啊就是这个国王呢升天去了，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然后呢就是地县六王，就是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些说法都是不相同的，但是这个我们根据就是按照华智仁波切的这个历史来说，第三六王的话呢，他们最后的这个墓啊就是陵墓的话呢，建在这个石山和草山中间，因此叫地县六王。中德八王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陵墓的话，主要是他后面的这个陵墓，这个墓呢就是建在这个水里面，就是在地下的这个水里面，所以叫做是中德八王。然后那个粗战五王呢，就是他的这个陵墓呢，就是在这个山顶或者是国王的这个国内，就是也就是说是国院里面建立。过后呢就是兴福十三代，兴福十三代是就是从那个拉脱陀日以后就是我们前面有学过吧，就是第拉脱陀日的时候呢，就是在他的这个皇宫上面就是出现这个六字真言啊、宝切经啊，还有那个佛塔当当三宝这个所以，并且收集就是再过五个朝代以后呢，就是让精通他的内容。然后再过五个朝代的时候呢，就是中藏干部就是中藏干部出世。凡是从那个拉脱陀日以后呢，直到赤拉巴江那个之前的话呢，就是有幸福的这个十三代，就是那个时候呢，佛教是应该跟以前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比较这个兴盛就所以呢，就是叫做这个幸福十三代。因为从这个国王中藏干部的时候呢，就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他就去了这个两个宫中，而且呢就是获得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像啊，以及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三宝的加持，所以而且在藏地呢就是也创立了这个文字金刚树菩萨化身的噶东尊大乘的话呢，也到这个汉地去跟这个很多方面的这个外交这个关系呢，就是也有这个很大的这种进展吧，就是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兴福十三代。然后后面的这个从国王持中的政党赤拉巴建之间呢，就是叫做是积了五代。在那个时候呢，应该从国王持中德尊呢，那个时候就引起了世间的无与伦比的莲花生大师和菩提萨埵，以及呢开始翻译了大藏经和论典呢，建立了藏地第一座这个三义寺啊，等等等等等。就这样一后的话呢，就是佛教是非常兴盛的，尤其是赤拉巴建呢，就赤拉巴建国王的话呢，他的这个头发的是就是剃成两边，就是垫在这个地上，就是一个呢，就是让那个吃素的这种密宗瑜伽师呢，可以在这个过路，就是对这些呢，就是一种尊重。还有这个头发的这个发辫一边呢，就是也是铺在地上，就是让那个出家的僧团呢在上面过。所以这个国王赤拉巴建对这个佛教的这个功绩呢，对佛法的贡献的话呢，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像这么多的这些国王和一些大臣呢，就是来到这个世间，可是现在的话呢，除了历史以外都没有了就大家应该清楚。他这里也讲了，就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国王中藏干部期间呢，依靠这个繁华的军队来征服呢上至尼泊尔和下至这个中国的大片这个领域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属于这个很多历史方面呢，就是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红石啊、青石啊、白石啊这些这个藏地的这个历史，如果了解的话呢，确实当时这个国王中藏干部伺候的这个威力是相当大的，就是应该就比较清楚。 的。但是今天我们呢，在这里面就是暂时不分析这个地盘方面是怎么样啊，这张和这个结构是怎么样啊，就是这个是也是比较敏感的，就是说一说，我就今年更不说了。我们主要是先观无常的角度来观。文殊菩萨的化身田子之众德增在位期间呢，也是通下了兰增部族2/3的这个地域啊，就这些都是有很多这个可靠的这个历史啊，尤其是根登群佛呢，后来这个研究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准确啊，就是这个根登群佛，他虽然活的时间只是不是很长的，50几岁的时候圆寂的，但是呢，他对这个历史的这个研究是应该说是现在这个国际上也承认是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就是也是这个非常这个有智慧的。然后这赤沙巴坚呢，就法王赤沙巴坚期间呢，在印度恒河岸边竖立起一块这个铁碑啊，就是作为呢印度和西藏界限的这个标志。啊，就是印度恒河边，就后来恰罗扎瓦啊，就是恰伊斯呢，就是到印度去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就晚上就是住在那里，根登群佛的那个雨果记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我晚上呢，就是住在这个恒河这个石碑那里，就是那里有这个碑啊，就是那里有碑。然后的话呢，就是第二天呢，就是离开这个藏头，就是然后呢，就过了恒河，就是到了这个印度，就是所以从他的那个雨果记里面呢，可以看出来，就是那个时候藏地的这个地盘呢，就是处于恒河那里。我们去印度的时候，我们说它的石碑到底在那儿，但是恒河特别大，就所以我们也找不到，就这么，就根登群佛呢，就是在那边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也是在印度的那个《深山记》里面呢，就是也讲了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呢，就是当时也束缚了印度、中国、哥萨尔，还是大索是伊朗那一带的，等等许多国家呢，就是作为附属国，就是它这里呢，也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呐、就是到时候可以有些时候就是原因，就是翻开历史的话，那就是里面确实当时那个，尤其是阿德赤拉巴那个时候的藏地的这个地盘也好，还有那个就是附近的这些国家的话呢，对藏地这个有些包括我们这个。藏地的大德们的这些弘扬佛法的一些过程来可以看出来，就是那里面的一些关系。从此之后，每逢新年宴会、各国使臣需要在同一天内集聚拉萨城，举行献礼、进贡等仪式啊，就是当时也是有这么大的这个威礼。所以这个是简单的这个说明，就是藏地的这些国王们呢，当时啊。就是他们通知的这个蜜月的话那就是那么大的，但是最后呢就是全部都就纷纷这个就是离开了。我想汉地的话呢也是这样的，整个这个朝代啊，就是像这个夏商朱秦然后三国梁晋蓝白朝，还有唐宋元明清呢，就是所有的这以上的这个朝代的话呢，就是每一个朝代的这些国王啊、皇帝啊，这些是就是非常有这个威力的。有些是像汉帝的一些历史上，比如说就是很有这个贡献的，像那个秦始皇啊，这个汉武帝啊。还有呢，唐太宗李世民呢，就是唐太宗啊、宋太祖啊，以及康熙皇帝等等，就是像他们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人呢、就很难以这个想象的那样的这个威力和势力。可是后来的话呢，就全部都已经这个没有了。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些从那个清朝以来的就是一些这个领导人呢、就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换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确实是这个无常的。我们不说是大的一些领导人，就包括我们在座的导游，有些年龄可能老一点的话呢，你这个你的村子里面的你的这种家族的这种变化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你自己也是应该这个清楚的。让我们学过很多这个历史啊、地理啊、天文学啊，那么每一个这些从那个科学的历史人物方面来讲的话呢，像这个物理方面的，比如说像那个以前什么爱因斯坦啊、这个牛顿啊，就是这些是只是出现过而已，就是现在我们都是除了历史以外都是没有的啊，像那个制造制的蔡伦啊。还有呢，张衡啊，就是天文学家张衡啊，就是像那个数学家朱聪智啊，这些都是就我们以前是就是在这个课本上呢看过。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这些人的也是没有的啊，就是还有这个李道元是吧？ 尼道院呢，还有那个假释邪等等，就是又许多的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实践上呢，就是虽然出现过，但是现在呢，全部都已经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是我们通过他们的一些事迹和这个传记呢，就是可以看作了，确实是无常的。我们包括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些人呢。 就是很多这个，老一代的话呢，就现在的是完全换完了。我都有时候像我笑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那个父亲和他们的那一代的话呢，就是人们都称呼的时候那一家那一家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前七年的时候呢，好像跟我们年龄的这些人呢，就是那一家那一家。现在好像我看到我们那个村子那边去的时候呢，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呢，就是已经有淘汰了，就是跟我们笑的那些人呢，就成为家里的主要人物。 就是主人呐，啊，就主人呐，所以一代一代的，就是全部呢，就已经这个换完了呢，就像是这个花开花落一样的，就是无常就是在我们这个眼前。但是我们身边呢，虽然都是不断的存下旧动也好，白天黑夜啊，就全每天都是每分每秒的就在动，可是我们自己呢，有一种非常坚固的心呐，就是叫做是常有之心。常有的心呢，没有真正明白就是无常的真相。 就这一点，就是我们众生的迷惑。所以，我们要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深的这种无常观。就是为什么噶当派和很多藏传佛教的大德们呢，认为是这个无常分，如果修得好的话，那一切法的修得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尽管他们曾经拥有如此的威力，然而现在这些啊。 都是称那历史的记载，除此之外，无有任何留存下来的，就除了我们在书本上也好，翻开很多历史也好，最后留下来的这些人物的话，那就是只是这个，就是文字而已。这个最终的话，那就是文字也是没有的。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再过几百年以后的话，那就是可能有些人是稍微有一些文字的这个记载，有些人的话，那文字的记载也是没有的。就像是蚂蚁死了一样的，蚂蚁的传记谁写啊？就是。
是哦，我们有些人还是比较可怜的。如果思维上述的道理，那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住房、书用、眷属、全食等，此以为是何等何等的优越单一。以上诸位先贤相比较起来，简直是就像乘了风巢一样。在这里也讲了，就是的确，我们如果以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国王啊、一些大臣啊、先人啊，像他们的这个能力和智慧，以及呢对这个人类社会的一些贡献啊，就是这些比较起来的话呢，那我们呢？ 就自己倒是认为是啊，我的房子是多好看呐、啊！你看我今天修了一个蹦蹦房子，多么好看呐、啊！就然后自己的是特别，然后在房子里面就是挂一些像啊。现在有些居士就把房子装修完了以后，认为是已经这个修了这个布达拉宫了，就是就特别特别开心，就是可是这些就并不是很见识的，也并不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个。 蜜蜂也是他把蜂巢弄化了以后的话，那就是也很开心的。但是过了一个夏天的话，那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啊，他的命运呢就是不得不这个逆开的。所以我们这个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皆乎有为法啊，就皆乎有为法，其心皆无常啊，就是无乎有为法的意思，就是有为法的本性的话呢，都是这个无常的。然后这个生以死随之，智者当生智，就是生了以后的话呢，就是。 死啊，死亡呢，就是衰着他的，就像我们任何人的因子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呢，一定要就是了解，深深的知道，就是这个死亡无常的这个道理。否则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啊，就是人真的是有时候特别的，这个无常观很差的，就有些可能前世的因缘比较不错的人的话，那从小都可能有。 那种这个无常观呢，就是修得非常好的也有。昨天晚上吧，应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身体不好，就是一直睡不着。然后我翻开那个高僧传呢，就是高僧传里面宋高僧传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智玄禅师。智玄禅师呢，当然他后来的话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概是可能活了73岁吧，就是对这个汉地的这个佛教啊，就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呢很小的时候的是那种这个无常观呢。 就是修得相当好，就是大概是在5岁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那个他的祖父啊，就是让他呢写一个诗，他说呢开花满树红，落花呢万者空啊，就是他说开花满树红，落花万者空，唯予一云者明日顶水风。
就是名字定随峰，它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呢，就是整个树啊，就是全部都是满满的红色，就是非常灿烂，非常好看的。而那个落花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树枝啊，全部都是空空的，就是全部就是落完了，就是这个落花的时候全部都落完了。那个时候呢，可能有一朵，就是一朵还没有。 完全落掉的，就是一朵花。但是这个一朵花的这个命运的话呢，就是其实呢，你明天的这个随着风啊，就是你也会落掉的，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人生的意义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这里的人啊，就是现在呢，大家都是很兴盛的，就是都在活在人间。可是四万无常来的时候呢，就是个个都就是离开的。这个时候可能。 就是有一两个人呢，就是这样剩下的。但是他的命运呢，也是很快的会离开世间的，就是并不是很常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看了以后啊，就这些大德门的这种修行的话呢，确实很值得这个羡慕的。还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尼云禅师啊，就尼云禅师呢，就是在88岁的时候是圆寂的。一般来讲，他当时是应该在隋文帝啊，隋文帝呢。 对他非常的这个尊敬，包括经常呢，就是让他到这个朝廷里面来，就是当过事。但是他一直是很拒绝的，就是他不愿意跟这个世间人呢，就是就活在一起。后来就是国王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也是送很多的一些这个财物啊，就让他这个见寺院呐，当然他这个弘化利生在当时来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他最后呢，就是他要接近这个圆寂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是今日坐高堂明朝呢，卧长寂，就是今日坐高堂明朝，这个卧长寂，一生尿已尽，来吧，讲客气，意思是什么呢？说我今天呢，就是坐在高高的这个法座上，但明天死了以后呢，很可能呢，就是睡在那个非常次上的那个荆棘树里面，就意思是可能是指的是三恶趣之类的吧。 我的意思的事情呢，已经这个完了，以后变成什么样呢？就是很难说的，就是后来，就留下了这个寄送之后的话呢，就是一两天就这个离开了这个世间啊，这个过世呢，就是就离开了这个世间。所以我想这样的这种无常呢，就是如果我们每个道友都是自己啊，就从内心当中这个很深深的刻在这个内心当中的话呢，就很容易这个修行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呢，一辈子都是相的都是这个佛法的，他既没有像这个米娜，也没有像利亚，也没有像那个其他的，就是很认真的这个修行。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很多人都是对世间的执着特别特别强。口头上说是修行佛法，但实际上呢，就经常也是在这个世间的诱惑下就没办法就是离开的。 就没有办法离开的，所以汉地的，有些那个高僧大德的这种传记里面看的话呢，就真的是生很多的信心。包括我们就是藏地的登珠佛教室啊，也就是说藏密佛教室里面呢，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佛藏大师和一些密宗瑜伽师，还有一些藏地的这个修行人，他们是怎么过的？我们这个现在是怎么过的？ 其实我们不管是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我们都是一样的这个人生，但是面对都是不相同的，就是有一个也是汉地的这个高僧呢，就是叫做是城管禅师。城管禅师呢，就也是一辈子这个弘扬佛法、讲经说法，就非常的这个精进的。然后后来他就在这个生前呢，就是发了这个十大愿。 就发了十大愿，第一个愿呢，就是他说，除了我的这个三亿以外呢，就是在方丈室呢，不留存任何的财产，就是除了这个三亿和三宝这种金属啊，就这些以外呢，就任何这些，就像泰国一样的，就是他非常这个亲近的，就任何这个金钱呢，就是不留存。 这是第一个愿，第二个愿呢？他说，这个米尼啊，就是米尼的话呢，就是像地铁一样，就是抛弃，就是所有的这个命和利呢，就是抛弃，就是这是他的这个第二个愿。第三个愿呢？就是他说，因为他是这个出家人呢，就是他是目不视这个女人，就是他这个。 就要树清净的戒律的话，那就是他根本不看这个女人的这个任何行为，就这是第三个愿。第四个愿呢，他就从来呢不娶这个宿家主动，就是在家人家里呢，就不娶，在这么过世也好，再怎么样的话呢，都不娶。第五个法愿呢，他就长期的诵那个《法华经》。 他长期的要诵法华严，然后第六个法院呢，他就长期的读诵大乘经典，就是长期的读诵大乘经典，然后第七个法院呢，他就长期的宣讲这个华严经，就他一辈子的时候讲过很多次华严经，啊，第八个是他主也不卧下来，就是不睡，那就主也不睡。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起火啊，就是也就是说，通过各种方式来不起火任何这个人呢，啊，就是也就是说根本不会为了就是民生的话呢，起火任何的众生，为了就是民生呢，为了一些利益的话呢，就是他就不骗这个任何众生。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永远也是不退慈悲菩提心，他永远也是不退时这种慈悲菩提心啊。所以我看了以后的话呢，自己对照啊，就是。 白天晚上都不睡觉也是做不到的，然后那个除了那个三业以外，就是金钱不接触也是，所以这个名利啊，就是全部都好像不能做到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修行人跟原来的这个修行人比较起来，真的很就是那个信的力量上面呢，就是特别的差别就很惭愧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啊这个。 有信心呢，就是就尽量的这个学习啊。现在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真正的这个修行佛法和利益众生以外呢，我觉得是意义倒是没有的，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啊。就不管是名也好，利也好，世间上的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都靠不住的。唯一的意义呢，啊，就自己也这个发愿，就精心经营的用方法来利益众生的。有时间的话呢，应该好好的这个修持无常为主的一些这个妙法啊，就是应该这样想。 这样的实践妙语呢，有什么这个恒常性的，还有这个文顶即可言呢，就没有的。实践当中的名声地位，一切的一切的话呢，都没有任何这个可言的。所以我们应当慎思啊，并且观上以上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很深深的思维，不观相是肯定这些法不可能融在你的这个现见。所以根本就没得那个教言呢，就是修行教言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无常之身无丝毫是指。 啊，就是无常之身、无丝毫是指，仅当勤修、仅当圣妙法啊，就仅当勤修、仅当圣妙法啊。所以，我们啊，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一点常有性或者是实质性的这种可靠性呢，就是没有的。那么，我们现在依靠这个身体的话呢，一定要非常精进的修持最深深的啊这个妙法。 啊，就这是啊，对每个修行者来讲，啊，就非常啊重要的啊，我们也经常这个祈祷，就是上师三宝，让无常的这种心结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尽快就是升起来。无常升起来的话呢，你对其他的事情呢，就是不会有什么啊兴趣啊，时间上不会有兴趣。你对这个佛法方面呢，就是不用天天说啊，你要修啊，你怎么不修啊，你不修的话，我要惩罚，我要罚款了，不用这么说，自己自然而然的。 任何人也是不用劝。现在外面的有些居士的话，天天的是有些金刚道友给他打电话，你可不可以听课啊？啊，你不要去啊，你一定要认真啊，不需要这么说的。如果这个无常的这种动力在里面的话呢，啊，听课是自然而然。他觉得是时间法不重要的，我听课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学习佛法是最重要的，他会理解的。 如果我们无常观不好的话呢，那天天的是就像特别调皮的这个孩子啊，就是父母就是每次都是逗住他一样的。就我们再怎么样就提醒自己，也是有时候很难这个啊转过来。所以，首先呢，一切法要当中就是先把无常法呢升起一种定界，然后呢自己鞭策自己的话呢，就是很容易转变。好，今天讲到这里。 讲实修法，今天讲人类的痛苦。人类痛苦呢，就是分根本痛苦和分支的痛苦。然后根本痛苦呢，观想的时候先皈依和发菩提心，然后主要就是观想三个痛苦啊。大家应该清楚，三个痛苦里面呢，首先是讲的那个苦，就讲苦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呢，一个痛苦呢还没有接受的时候呢，就是另一个痛苦啊。 就又跟着而来的。 比如说父亲死了的这个痛苦忧伤还没有清除之前的话，那就是母亲死了。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就是心情也不好。凡是我们这个一个苦啊，就是加上另一个苦啊，得麻风病的时候呢，有得其他的这个传染病等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叫做是苦苦。然后这个边苦的话呢，本来是过得非常的这个幸福的。啊，就像世间人，就是什么这个娶妻结婚呐，或者是做一些就非常快乐的时候呢，突然没有想到就是出现自然这个灾害，就像去年这个汶川地震一样的，就是大家都过得一种很快乐的时候，突然你的生活呢就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叫做是这个变故，就是马上就变了。还有一种叫做这个幸苦，幸苦的话，我们表面上看呢，好像是这不是什么痛苦的，实际上是它就已经成为这个痛苦的因啊，就像吃了这个毒药的话，那表面上没有什么感觉，但它产生后面痛苦的一种因。我们现在所作所为的话呢，有些事情呢，就是我们感觉不到，但实际上呢，也是成为这个后世痛苦的因。这三大痛苦的话呢，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除了就是生者以外，作为凡夫人的话呢，不可能没有的。有些人认为我命运不好啊，我怎么哭啊？我一个哭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另一个哭也要出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话呢，尤其是这个人类而言的话呢，这三大痛苦一直逼迫着我们，就是就害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为了迁除这些痛苦的话呢，一定要用通过佛法来迁除。其他的任何一个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用财产来迁除也没办法，地位来迁除也没办法，其他的有一些什么这个三巧方便的话呢，也没有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非常殊胜的佛法来迁就，要修行，就是这样观想。
Sonamam